上海殡仪馆披露可怕数字，北京夜间告急。封城持续蔓延，苏州昆山中华园区民众抗议被镇压。俄罗斯公开威胁这个国家，泽连斯基说他的野心不止乌克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4号礼拜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4月23号推特传出一则据闻是上海殡仪馆的声明，间接曝光上海封控措施的可怕。就在上海疫情持续的同时，4月22号晚间北京连夜通报群聚疫情。由于临近五一，民众担心北京亦都会被封锁，次生灾难不断扩大。两个礼拜之前，上海嘉定区殡仪馆被指以疫情防控为由拒不提供殡仪服务，结果殡仪馆的主任和副主任被调查。4月23号，一篇殡仪馆为自己申冤的文章发表在每日头条上面，文章讲述员工的辛苦和防疫政策的严苛。其中提到，从4月1号起，殡仪馆全体员工24小时没回屋企，每日火化到半夜12点。死者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翻倍，完全是超负荷工作。这一段描述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的这一轮封控究竟有多少人遇难。德国之声日前根据上海市卫健委的官方通报统计，上海自3月28号封城到4月21号，总计有36宗新冠本土死亡病例。这个数字不至于令到嘉定区殡仪馆连续运转了20几日，那究竟是哪个在这里讲大话？有网民调出上海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得出2600万人口每日正常死亡397人，如果翻倍的话，现在每日死亡700多人，而且已经持续20多日。上海疫情未了，北京再出现紧急情况。距离五一假期还有一个礼拜，北京市近日频频传出确诊消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彭星火突然在4月22号夜晚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日晏昼4点至夜间10点的6个小时之内，北京新增4宗本土确诊，1宗核酸复核阳性和9宗核酸初筛阳性。朝阳区副区长杨培培在会上面说，新增确诊入面有1宗是北京汇民中学瑞阳楼分校学生，新增的9名阳性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意味着朝阳区出现群聚疫情。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强调形势严峻，要求全市上下即刻行动，坚持快治当头，事不过夜，用最短时间压制疫情扩散。北京人口2000万，出现14宗阳性病例并不算严重，但是北京官方这一种如临大敌、气势汹汹的表态，令人担心首都北京是不是都逃不过全城封锁的命运。彭星火稍早之前曾经表示，五一假期将至，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考虑到疫情传播风险，呼吁市民紧绷防疫神经，非必要不出京，亦都唔好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同报告确诊病例嘅地区旅游同探亲。近日邻近上海嘅苏州昆山亦都传出因为封城引发居民反抗事件。海外社交媒体推特4月23号热传嘅一段录影显示，喺昆山中华园区大量人群聚集抗议。拍摄者介绍话，这里是中华园西村和中华园北村，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一个多月，本来马上就要解封了，但是又出现了疫情，现在这里又没有饭食，也都没有地方住，大家都崩溃了，真是希望政府，不敢说其他的，最起码理下我们吃饭，我们不能够再这样等着饿死，我们出来上班也都真是不容易。另外一段短片显示，抗议现场已经一片混乱， 有警察在拉人。抗议人群突破封锁，大声叫好，慢慢地向出面行，场面逐渐有些失控。不过好快就有大量警车来到镇压抗议的人群。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警察将多名抗议者押走。我们会继续关注昆山民众抗议的最新情况，网友如果有相关消息也都欢迎同我们报料。根据中共苏州市疫情防控的最新通报，4月22号苏州新增本土确诊3宗，都在昆山市化验门诊发现。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32宗，其中20宗来自昆山。不过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实情况，当地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4月18号和其他26人联名提出关于防疫工作的建议，点出中共当局防疫政策的问题，并且提出具体建议。但是在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大陆网络上面，这一份建议已经被屏蔽。据悉，刘小兵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文革上海市常委、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知情者向大纪元提供的资料，刘小兵在建议书入面罗列了近期中共当局防疫出现并且需要反思的10种现象，包括僵硬的封锁期耽误抗疫工作，集中做核酸导致病毒传播，在没有保障之下坚持集中隔离，在居民社区设置方舱，一人确诊或者疑似就大范围封闭管控，容易引发人道灾难，运力被占用，需要的物资送不入来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刘小兵呼吁官方应该缩减封控期，停止过度防疫的做法，科学防疫才能够避免产生重大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伤害。不过这份建议书自4月18号公开之后仅仅几日就被中国网络屏蔽，刘小兵作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言论权受到剥夺。建议书的联署人之一、厕所革命发起人桂孝龙表示，人大代表的建议书被封杀已经违反宪法和法律，说明这个机构已经瘫痪，这个是流氓行为、独裁行为。广东籍意见人士林生亮也都参与了建议书的联署，他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已经彻底撕开最后一块遮丑布，先后在新疆自治区、西安等地以反恐反极端的名义针对单一民族实施集中营管理，现在对上海以疫情和精准封控的名义实施暴政，掩盖他们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统治，这个也都证明他们末日统治的危机感越来越重。林生亮认为，相信刘小兵教授的建议书会引发更多体制内有良心的人士勇敢站出来反对这种无休止的疫情暴政。一部记录上海现况的影片《四月之星》日前在中国网络上爆红，但是很快就被中共官方封散。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也都发文帮腔，说这部影片有问题，是假正义真分化，没想到引发中国网民的广泛不满。4月23号上午，王安在微博发文说，6分多钟的影片都在讲上海疫情，他看了2分钟就立即心生警觉，这个套路太熟悉了，颜色革命嘛。王安还说，这个是有人刻意带风向，表面上好像很客观，骨子里就是假正义真分化。王安还不忘替中共涂脂抹粉，说中国人只能够相信中国政府，并且叫大家不要看也都不要相信这种小道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表示，这一次你真是错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体愤怒的原因就是影片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谣言。作为出生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话俾你知，影片入面嘅每个录音都系真实嘅。做人请善良，只会讲风凉话嘅人请闭嘴。四月之星影片时长六分钟，主要记录咗上海嘅确诊数以及各种封城乱象，包括婴儿同父母分开隔离、救援物资货车司机无人接应、物资短缺、老人病重冇医院接收，以及屋企嘅宠物被打死等等惨况。虽然影片好快就被封杀删除，但系仍然有大量嘅中国人通过不断转发嚟抗议官方对言论自由嘅压制。俄罗斯中央军区代理司令明涅卡耶夫日前公开表示，俄罗斯嘅目标除咗乌克兰东部地区之外，仲包括乌克兰南部，目的是建立克里米亚半岛的陆路通道，并且控制乌克兰南部，可以方便俄罗斯进入摩尔多瓦的亲俄分离地区。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多方的反响。明涅卡耶夫在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联盟年度全体会议上面作出上述的表态。他还说，摩尔多瓦的俄语人口正在受政府压迫。摩尔多瓦西邻罗马尼亚，北面、东面和南面三面和乌克兰接壤，是欧洲唯一没有和俄罗斯接壤的前苏联国家。泽连斯基在夜间谈话入面回应说，俄罗斯将军的言论证明了俄罗斯亦都将会入侵其他国家。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只是一个开端，所有好像他们一样相信生存会战胜死亡的国家必须同乌克兰一起并肩作战。他们必须帮助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是这一条路上第一个受害的国家。而下一个受到侵犯的国家又会是哪一个呢？据 BBC 报道，明涅卡耶夫的言论一出，摩尔多瓦已经召见了俄罗斯驻该国的大使了解情况。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中共用方言蒙蔽民众，封锁言论，令好多人没办法了解到真实的资讯。年轻人可以翻墙，其他人怎么办呢？如果有一日中共封网，我们是不是就束手无策呢？网友 Eric 开留言，马斯克用星链解决马克思。其实除了星链之外，还有一个方便的选项。在中国大陆上空，希望之星电台已经铺设了基本不受封锁的短波广播网，各地一般都有几个频率到几十个频率可以收听。世事难料，身边几时爆发灾情，封城封小区无法预期，中共当局掩盖事实，翻墙困难。在这里建议大家准备一部数字型短波收音机和电池，提前调试可以收听的频率，危难的时候不怕封网，不怕停电，持续接收真实资讯。希望之声粤语台的短波广播频率是11990和12550，24小时无间断广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下面的希望之声短波收听网页，了解更多的收听详情。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